六四事件30周年，台湾总统蔡英文打破禁忌，高规格接见当年学运领袖。从血脉相连到捍卫人权，台湾纪念六四经历了哪些改变？美中贸易战白热化，成为高科技冷战，全球企业加入抵制华为的行列。台积电声明继续对华为供货，是否将成为华为的续命关键？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26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节目。六四事件一转眼30年了，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天安门广场上的情景？是否还记得那首历史的伤口呢？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当年的学运领袖吴尔开西，带我们一起回顾30年前天安门广场上的风起云涌，悼念逝去的生命，同时也和大家一块来探讨这30年来台湾纪念六四究竟经历了哪些改变。而在另一方面，美中贸易战下的台湾地处科技岛链的最前线，华为生死存亡的关键是不是台积电？台湾在这场文明的冲突中站队选边，又将面临怎样的风险？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深入来探讨这些话题。那么今晚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就我来为大家介绍今晚请到台北的这个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国际经济金融专家汪浩博士到我们台北演播室的现场。汪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汪博士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尼为我们介绍今晚的另外一位嘉宾。东尼
好的，感谢博弈，也非常欢迎汪浩博士来到海峡论坛。那么今晚的节目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目前人在欧洲出席刘晓波纪录片首映式的吴尔开西先生来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讨论。吴尔开西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今晚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是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说：“别让六四成为两岸之间永久的难言之隐。”那么，在5月23号，蔡英文打破了多年来的禁忌，首次在总统府高规格的接见多位当年的学运领袖，而王丹、周峰锁，还有遭到坦克压断双腿的方正等人，除了在台湾的总统府齐聚一堂之外，也特别前往了中正纪念堂前的这个自由广场，观看重现当年坦克人的装置艺术。王丹说：“六四事件对台湾民众来说，不只是纪念，也是一个警惕。”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肖寻采访拍摄小哥制作的电视报道。
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在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将一辆巨大的绿色塑胶坦克放置在中正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上。一个塑胶白衣男子试图阻挡坦克前行。台湾的艺术家用这样的户外装置艺术重现1989年6月4日一名男子试图阻挡开进北京城的坦克的一幕。六四学运的幸存者也来到现场，其中一位坐着轮椅，他就是当天撤离广场时被致残的另一个坦克人方正。1989年，方正还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学生。6月4日清晨大约6点，坚守在天安门广场的3000名左右学生被戒严部队驱赶出天安门广场。当时吴仁华、周峰锁、方正等人都在撤离的队伍当中。吴仁华讲述了当时撤离的情况，他说方正当时看到同校的一个学妹被军用毒气弹熏晕在地，奋不顾身地把那位女学生推到路边，他自己来不及躲开，被编号106的坦克压断了双腿。
方正先生，你看看他两条腿，啊，那就知道，啊，六部侯坦克追压学生的那个事件有多么的残酷，啊，也可以想象1989年的六四屠杀有多少民众跟学生遭受到戒严部队，啊，那种杀害，或者是啊受伤致残。
在西长安街六部口，那么中国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坦克从身后在追杀袭击了这些我们这些和平的特立广场的这些学生，在那里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也有很多人像我一样受伤致残。所以今天我作为一个六四屠杀的一个见证人，一个幸存者，一个坦克下的一个幸存者，所以在这里希望大家记住
周峰所说，在黑暗的政权面前，方正展示出奋不顾身的勇气，但中共30年来一直试图抹去当年的真相。
其实在现场的目击者、受害者，他们都被迫回避讲坦克，在中国的历史书上，在中国所有的档案是看不到坦克压人的，这是最根本的一个事实。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啊，今天能做这个见证，这就是跟这种专制斗争的一个努力。我们当然
王丹说，对于他们这些六四幸存者来说，这个坦克人是一种纪念形式，但对台湾人则是一个警示。
也就是说，如果自由台湾真的被中共给吞并的话，如果再有一次太阳花学运，恐怕就不是一个塑胶坦克了，就会是真的坦克了。这点我希望台湾人记住。
家住台北的王先生带着孙子来中正纪念堂看李宜宾换岗，他抱着孙子在坦克和坦克人面前停下。他说，自己还记得1989年在纽约出差时第一次看到坦克人的画面。
你当时是怎么样子看待这个事情啊？就是
这个就是真暴政嘛？
是暴政是吗？
跟那其他的没有两样嘛。
那您现在觉得现在是不是过了30年以后，中国的这个情况呢？
啊，更坏。
更坏？怎么讲
？Worse。
啊，您谈一谈怎么讲？为什么你觉得是更坏了？就是
毛泽东他还有一个任期，对不对？
嗯。
这个习近平是终身制，全世界哪里有这种人？
嗯。
更坏。
那你觉得？
谈到六四事件对台湾民主的影响，杨先生说，他认为台独不可行，但也不可能统一，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和共产党的体制不同。杨先生承认，台湾在大陆的威胁面前处于劣势，但不能放弃自由民主。
我一定要，因为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向往台湾的民主，所以台湾是全世界中国人的一个象征。
美国之音记者台北报道。
好的，看完了报道，我们回到讨论的现场。刚才我们看到六四的历史画面，而30年前6月3号的晚上，就在刚才我们看到放置坦克人模型的同一个场地，也就是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当天晚上是彻夜举办了血脉相连、两岸高歌的活动声援。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静坐和绝食多日的北京学生，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来宾吴尔开西先生哦。那么当时中广也是现场转播的，那么在转播中听到了枪声，当时的主持人就大喊：“解放军开枪！”我想先请人在法国的这个吴尔开西先生跟我们谈一谈，1989一晃眼已经30年了，您当时的亲身经历，还有您现在的感受如何呢？吴尔开西先生，
那30年的时间说那是很长的时间了，按照现代历史来讲，30年之内算是 current affair， 就是现在的这个事情，30年之前的事情，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被归类为历史。当然，我们这些亲历者呢，对我们来讲，30年前发生的事情，很多画面还都历历在目。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30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像对我个人来讲，这30年时间就是一个一直在想着什么时候能够回家，那么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父母亲。那对，但我相信，对于 这当然我是很这种是一个酷精神酷刑，我多次讲流亡是个精神酷刑，但我相信这种酷刑比起比方说可很多人曾经坐牢，那很多人更悲壮的是失去了生命，天安门母亲们可能也是在数着这三十年的时间，那这个三十年如果要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这三十年一定又是非常漫长的，所以共产党希望大家忘记，大家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让封锁所有的讯息，然后但他三十年过去了以后，他居然还要用那么大的力气来封锁这个讯息，这本身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人们的遗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尤其当年参与的这场八九年运动的在中国范围之内的参与的人那么多，即使三十年过去有一些人已经故去啊，那么当年记忆犹新的人今年可能也到了三十年之后记忆可能也有些模糊，但吊诡的呢是这样，就是让今天全世界包括中国人都记得天安门的这个事件的诸多原因之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今天仍然在全中国范围之内，甚至是中国范围超过中国范围，到比方说面对香港、面对澳门、面对台湾的威胁等等的共产党的所有这些到今天的倒行逆施呢，等于是提醒着人们，这个和当年开枪镇压学生的政权是个同样的政权。一脉相承的政权，甚至是更加变本加厉的政权，所以反而共产党在希望人们遗忘的过程之中，同时也在做着让大家不会遗忘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乌尔开西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在台北的来宾跟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来切入分析，因为刚才我们在画面中其实看到当年这个台北的六四晚会的口号是所谓的血脉相连，那么当年在台湾声援六四台湾民众觉得跟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一样都是中国人，所以他们声援他们，那么还有一个血缘会这样的一个组织在过去二十年来几乎每年都在台湾举办纪念六四的活动，但是我们看今天的台湾其实政治语境跟当年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了，随着本土意识的崛起还有所谓反中意识的高涨三十年来台湾纪念六四究竟有哪些改变，这些改变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另外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他是打破了禁忌，三十年来首次在总统府内接见六四的民运人士，这跟现在两岸关系或是国内政治的情况台湾内部的政治情况有没有相关联？您的分析，王浩博士。
对这个八九年民运的时候，大家要记得这个蒋经国总统在1988年一月份才过世嘛，所以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台湾实际上是解严没有多久，而且是基本上主流舆论还是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那所以当时台湾的民众应该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大中华情节，同时也刚刚这个看到台湾民主化的一个大的突破，所以这个时候在中国北京和中国其他各地发生了共产党这么残酷的镇压一般老百姓的民主运动，那么台湾当地的民众对这个事情通过媒体有大量的报道，大家是非常的这个情绪上受到很大的这个震撼，那么也对这个中国的整个前途和对中国民主化的这个担忧，当然台湾这个参加的这个台湾这边的老百姓当然对这个事情很关心，不过经过这三十年来的这个两岸的情况的变化，这个现在今年台湾对于六四的纪念和关心，一般进入到一个不再是一个大中华情节的这样一个考量，更多的是从人权的普世价值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特别是坚持民主自由和反对一国两制这样一个角度，成为一个台湾的社会的主流意见。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蔡英文总统公开的在总统府接见这个八九民运的参与人士，
啊，这个再次重申这个啊，对于这个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的坚持和对于人权的啊关怀，我觉得是很合适的。啊，当然了，实际上马英九总统八年期间，当政八年期间，也每次在六四的时候有发表过，他官方的这个声明，也一再呼吁中共应该正视这个六四啊事件。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啊，台湾政府对于过去三十年来对于六四啊事件的关心啊，是比较一贯的，只不过蔡总统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再次强调了一下。
好的，感谢王浩博士。那么吴尔凯先生，您是怎么看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内接见这些当年的学运领袖呢？那另外刚才我们提到了，从当年的这个血脉相连到捍卫人权，您在台湾也定居生活多年，怎么看这个台湾纪念六四的一种转变啊？那么有人说，在台湾纪念六四的人，从当年刚才王浩博士是用这个大中华的意识，或者说以统派为主，好像现在有人说是变成了以支持台独的独派为主，甚至有时候我们在纪念的场合看到，包括藏独甚至是疆独人士哦，变成了一种所谓反中团体的大集结。你怎么看这种情况的改变呢，吴尔凯西先生？
是王博士分析的非常的精准。当年的确还在一个，就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是1990年，当时呢，这个国民党执政当局呢，对于中国的民主化等等，把它一直当作是符合这个党的一个一贯立场，而那个时候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认识像马英九前总统这样的国民党内的对于中国人权啊民主特别关注的人。不过因为刚刚王先生讲到马英九前总统，我想在这边要稍微讲一下一个深入讲一个关于他本人的一个相关的事实哈，就是从差不多1990年，也就是六四之后第一年开始，一直到他当选总统呢，马英九前总统都是每一年的纪念六四活动都到场。所以当然对此我们这些民运人士是敏感五内了，但是在2009年，也就是马英九总统当选总统的第二年，而刚这恰好呢是六四20周年，在这么一个重要的日子呢，马英九前总统却在他的总统府的这个网页上面写了一个六四纪念的文章，里边在那篇文章之中，他居然说这个中国政府在人权和民主方面在取得长足进步，主要是好像是人权方面。当然那一天刚好他发表这篇东西的那一天，我呢这个第一次闯关回到，通过澳门希望能够回到中国呢，因为我是被通缉嘛，就是我是想要投案，结果是被澳门当局扣留之后第二天遣返。那回到台北的，在刚好是六四20周年当天的，在中正当时还叫中正机场哈，这个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就是媒体告诉我说，马英九总统在今天的这个对六四问题讲话，说中国取得长足进步。那当时我的震撼可想而知，这个人是一个我们过去这个20多年
每一年都看到的，
每一年都看到都纪念六四，甚至他当选总统，就是在2008年参选总统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说，六四问题不解决，两岸不可能有统一。
是
这句话使得他在参选总统的过程之中，成功的躲避掉了大量任何可能的抹红。就是连民进党都没办法说，马英九是个统派，他自己讲了六四不解决，两岸不统一。那这样的一句话呢，讲这句话的人一年之后说中国的人权取得长足进步呢，其实就是国民党当局吧，可以说差不多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做了一个政策的调整，就是他们决定跟北京修好，就是这一点呢，又跟当年，比方说89年的时候，民进党对中国的不在乎，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就在89年、90年那个时候的民进党人是用北京的天安门的事件来强调中国多么可怕。他讲那个时候是中国，所以我们必须要离中国越远越好。那么这个二十年、30年过来了以后呢， 民进党当局已经，民进党的这些朋友们意识到，这个中国是一个你没办法想躲它远就可以躲得远的这样的一个，台湾也不是一条船，也不能开走，反而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民进党做了一个决策，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远离中国，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只能在一个价值的立场上跟中国政府表明我们的差异，而国民党。在过去的那种大一统的情怀慢慢走到今天的时候呢，发现不能远离中国，所以他们就进入另外一个有趣的，我把它叫做误区啊，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有的政治的方案能够为台湾解提出的政治方案就是跟北京搞好关系，只要跟北京搞好关系，那这个经济的红利就会很多，只要跟北京搞好关系，我们的外交的那二十来个邦交国就不会再丢掉，只要跟北京搞好关系，两岸就能和平。这个是基本上我认为是2016年马英九，应该讲说2016年马英九失去政权的一个原因，稍微再倒带两年，这个是2014年太阳花运动。以及当时无论是否支持太阳花的学生们占领立法院，冲击行政院，但都支持学生对于体制的挑战的台湾人民，就是唾弃国民党的原因。然后从2014年到现在2019年，五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民进党政府能够慢慢的在。感觉出来要用普世价值这样的立场来面对这样一个全世界都要面对的六四天安门30周年，也在一起面对中国政府，这是民进党政府所做的一个决，看来在我看来就是蔡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决策。那么而我们现在看到一直期待当年的那个，因为大一统，所以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而表现出就是我们才是自己人的那种国民党的。一个反共的这样一群人呢，现在呢，因为他们要跟北京搞好关系，所以现在几乎跟我见个面，都变成是一种不方便，
是
一种，所以这样的一种变化相当的吊诡。
好，非常感谢吴尔开先生深入的分析。这种吊诡其实是蛮关键的，稍后我们有时间的话再继续来深入分析。不过我们想先回到台北，请教在台北的这个汪浩博士。刚才吴尔开先生很深入的谈了这个马英九前总统对待这个六四的态度。那么您怎么对照这个前后任的台湾领导人在纪念六四的时候选择说什么样的话，或者出席什么样的场合，究竟跟当时他所面临的这个两岸关系或者是台湾内部的一个政治的情况有没有关联？那另外其实也有一些人说，其实台湾民众现在并不是真的关心六四，而只是借用八九六四这一组中共最介意的数字来向中国说不。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汪浩博士？
我觉得这几年啊，尤其是香港的一国两制的失败的情况，尤其这几年中共在新疆的镇压维吾尔族的这样一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和在中国其他地方的大规模的对宗教和对人权的迫害，在台湾一般老百姓里面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和捍卫台湾本地的人权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这样一个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总统这一次这个高规格的在总统府接见六四民运人士，还有这个台湾的主流的社会意见，大家对于六四的问题，因为30周年的情况又重新特别来重视起来，这一点来说，跟台湾本地的对于比方说228的纪念的转型正义的这个普遍的关注。也都是一脉相称的，因为人权是一种普世的情况，并不一定就是说，30年前发生中国的事情跟台湾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这是第一个状态。那当然，第二个状态确实也是跟今年台湾是一个大选年，台湾内部的这个国共两党的这个矛盾又再一次 通过六四这个问题反映到怎么样处理台湾跟中国的关系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国民党因为这几年，刚才吴尔凯奇说的很对，国民党因为这几年这个大概在2015年吧，那一次2014年那一次大选失败以后，这个国民党实际上对中国的政策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变得非常亲中，非常这个主流意见，国民党内部的主流意见都是一定要通过各种办法跟北京跟中共搞好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六四的纪念，对于中国的普世人权和民主自由的运动的关心，就已经完全闭口而不再关怀了。那么这个问题，连马英九他相对来说是在国民党内部比较关心六四的，也越来越低调了，在这个问题上，这确实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对中国的政策的变化。那相对来说，民进党因为要抗共、抗中、抗击中国对台湾的压力，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某种意义上蔡总统是捡到枪，他是把这个本来国民党反共的那个枪重新可能要捡起来，这个作为这个抗击一国两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有力的武器。
好的，非常感谢汪浩博士。我再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博弈之前，因为我们今天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很快念几个，然后再把时间交给博弈啊。这一位方劝这位先生，他说他的舅舅当时在北大的中文系读书，六四的晚上他回寝室睡觉了，所以没有受伤。但他回忆当年明确说当年学生是被一些人给利用了，这是他所提出的问题。稍后或许可以的话，这吴尔凯先生可以跟我们回应一下。另外还有位 Storm Runner 这位网友，他说他们当时还是有些冲动的，回头看看，其实六四应该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局的，结果中国流了血，东欧的苏联却民主了。还有一位 Gary Gu 这位网友，他说如果没有中国的自由民主，就不会有台湾的安宁和幸福，纪念六四是台湾本届政府的明智之举。另外还有 Margaret Tan 这位网友，他说每一个文明都有黑历史，重点是牺牲了一小撮人，是否给众人创造了更好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网友对于这个纪念六四的一些评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想先请教在线上的乌尔开西先生，就是想请您谈一谈包括香港的状况，因为过去长久以来呢，香港对于六四的声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啊。但是从这个主权移交之后呢，可以说这个尤其是近几年呢，这个声援六四的力度还有状况都大大的不如以往啊。那么特别是很多人觉得说可能是这个香港的本土意识提高了，所以可能说觉得对于大陆的情况慢慢的漠不关心，又或者是说觉得香港的自身难保了，那么实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针对香港这样子一个对于六四的情绪的变化，我想您对香港方面也有很多的接触跟了解，您是不是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先我了解到的情况好像跟您刚刚所介绍的并不完全一样哈，就是说对于天安门的这个问题的关注的力度是不是降低了呢？其实随着时间增长，本来我们都觉得啊，那过了十年以后，这个纪念六四的人会变少，或者是过了15年以后，或者过了20年以后，结果每一年六四的维园晚会，即使到了前几年，那人数都是在，不是在下降，是在增长。那么当然，在香港有不同的声音说，哎，六四就是因为香港会出现了，就是比方说主张港独这种声音，那他们会觉得说那是中国的事，跟我们无关。但实际上就是即使从完全香港独立的角度来看，六四纪念的这个维园晚会已经变成了香港的一个新传统。那么即使在89年30年前，香港的同学们来专上学联到北京来跟学生一起参与运动的时候，这个 八九年这场运动，一个是第一个是全国性的啊，不光是北京的，那它全中国有300多个城市，然后有上几千万，可能上亿人走上街头，那么而其实香港也可以说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的一个中心，只不过香港当时还不是中国范围之内，所以他们的这种运动呢，只能是一种声援支援学生这样的一个角度，而最多也就是到新华社前面去抗议，并不存在一个像今天香港已经成为中国一部分，这主权还没有移交嘛，但那个时候香港人对于香港的自由民主的关注就已经使得。支援运动其实就已经是这捍卫香港自由的一部分，主权移交之后，这样的一种运动在香港一直是在持续之中，不，即使有不同的声音，那么你如果把那种持不同声音的人的力量，就是他们不愿意纪念六四，但他们要用其他的方法来支持，比方说追求港独等等。你如果把这些力量加进来，你会发现香港追求自由民主的这个力道一点都没有下降。这一点的话，我想是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有一种这种想象啊，就是对香港的这个我想这个并不是一个完全属实的情况，
好的，谢谢乌尔开西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汪浩博士，就是从刚刚两位对谈当中，对于这个两岸三地对于六四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讲，我们想再拉回到台湾来啊。刚刚两位也都分析了台湾对于六四的状况，可能朝野的这个态度，有些是在民进党先前以前这个台独立场比较鲜明的时候，他们是采取漠不关心的。那马总统呢，他在没有当总统之前，他就是说这个六四不解决两这个统一不能谈。那么到后来呢，马总统刚刚这个沃开西先生也介绍过，马总统当了总统之后呢，这个对于六四的态度有一个极大的转变了。那么到后来呢，这个蔡总统上任了以后呢，好像开始也有人觉得是倾向于比较激怒中国或者是中共的一个政策，特别是像这个大选年已经到了，很多的这个支持小英的青年朋友们在网络上都会说什么不顾中共反对啊，怎么样这样？不顾中国反对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说，好像刻意就是大陆反对我们做什么事情，这个台湾就越要做什么事情，就不要理中国了。那么这种复杂的情绪，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演变？
我先补充一下刚才沃尔凯西对香港的评论，我认为是正确的啊，因为我自己在香港住了20年，差不多每一年的六四活动委员我自己都会去的，我一点没觉得香港人民对于六四的悼纪念和对于这个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这几年有减弱的状况啊，我觉得这刚才叶波仪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错误的。那个关于台湾的情况，我自己的看法是这个这个过去十来年主要的问题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他们变得非常的亲共啊，愿意跟共产党合作，所以他们对于六四也好，对于中国民主的状况是漠不关心的，这个是很明显的。那民进党的话呢，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角度是有一些不同的，确实民进党内部也有一批比较传统的台独人士，是从台独的角度来说啊，中国发生事情跟台湾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我不觉得这是民进党内部的主流意见，民进党内部实际上是有相当一批的比较左翼进步的，对于人权民主的普世价值在意的人士，所以他们一直对于中国的民主人权的运动是关心的，不然也就没有李明贤那样的状况啊。这个他自己也是一个民进党员嘛，啊，他是实际上对中国的民主人权情况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才被中共抓起来嘛。那么主要的今年的情况当然台湾选举年这个原因是有的，但是最主要的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反应主要是跟习近平在今年1月2号的对台湾的谈话中间明确的把这个 一国两制统一台湾方案提上日程，这个压力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台湾现在对于中国的民主人权的关心很大程度上，一个是从普世价值的角度来保卫台湾本地的人权民主，另外一个是针对习近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做出一种反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蔡政府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再次强调起来，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再来念几位网友的评论啊。这位 Don Free 网友说，三十年不仅仅是记住这段历史，更重要的是让悲剧不再重演。还有位网友张凡啊，他表示，民主化未必就必须是中共崩溃，看看台湾走过的民主之路，就可以明白大陆最终的民主会怎样的形成。习近平不是蒋经国，但是中共内部的新生代却极有可能成为推动大陆民主化的最主要力量。海外民运的很多人士都已经廉颇劳役，民主化迫切需要新生代的加入，这是张凡的看法。另外还有网友再读哈耶克，他说六四准确点说是导致了中共改良的退步，并不影响中国民主的进程。我想先请这个在法国的乌尔开先生回应一下刚才的网友的一些评论，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因为时间有限了。尤其是刚才有一位这位陈芳先生，他说他舅舅回忆当时他认为学生是被一些人给利用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纪念六四同时其实也需要真相，因为毕竟已经三十年，就像您说是一个历史。你有没有一些对于这些质疑的回应呢，乌尔开西先生？
这个历史的事件当时发生了什么？第一，我在现场；第二，三十年过来还有大量的文献可以看。就是如果说我们被就是首先，这场运动是学生自发的，
嗯，
我是最主要的发起人之一。至少在这过程之中，从来没有人说要来让我怎样做。那么我们有老师，也是我们去寻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这场运动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然后后来慢慢扩散到全民的一场运动，讲说被利用，说实话，没有什么逻辑能够证明学生运动是被利用的哈。那么至于说这个很多人说六四之后中国走向更糟的这条路哈，这个我同意啊，这个完全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八九年这场运动呢是。学生起来，然后要求政府深化改革。第一，我们不想推翻政府；第二，没有要以共产党为敌，但只不过是要求共产党走了十年的，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旗帜之下走了十年，一直走不进到过自己承诺的政治啊、新闻自由这样的一个领域呢。我们走上街头要求共产党说话算数，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结果共产党做了个决定，是开枪镇压，从此以后。把中国带向一个很极端、很反动的方向，那就这样说好了。这样的简单的一个陈述说完了以后，你如果说八九年学生运动之后，中国走向了一个比较反动的方向，这句话是成立的。那八九年学生运动之后，中国走向反动的方向是责任在哪里？是谁导致他走向反动的方向？那当然是共产党的开枪镇压和他到最后所做的一系列的决定嘛。这无论如何，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如果说当时这样学生做是不对的，除非我们有先见之明，发现说如果我们给政府一个和平请愿，这种和平请愿是用游行、罢课、静坐、绝食这样的一种，就是最最最激烈，说学生八九年这场运动太激烈，我们最激烈不就是饿自己肚子吗？然后又没有拿枪，又没有冲击政府，我们只不过是要求政府跟我们对话。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说学生太激烈了，或者说学生是不是八九年这场运动可不可以走向这个使得中国没有能走向民主化，这个责任要由这个抗争者来承担。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逻辑的误区和道德的这个误区。逻辑的误区是，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和平请愿者，我们给政府施加压力的时候，并给他留了充分的余地，但他不愿意遵守，责任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学生这方面，道德上就更严重了。你不能够指责，就是你在开枪到最后一个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开枪镇压、血流成河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之下，你到最后指责的是不是开枪的人， 而是被开枪的人，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呢，可能是在一种完全没有资讯开放，然后因此没有一种充分讨论的习惯的这样的一种批判性思维的这样中国环境之下才会形成的一种想法。
好，非常感谢我开心先生今天上半场跟我一同的纪念六四，也提供了这个寻找历史真相您亲身经验这个历史的一个线索。那么请汪浩博士也很久能跟我们展望一下接下来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未来哦，因为刚才张凡这位网友就说，其实民主化并不代表中共就必须要崩溃，他也说习近平不是蒋经国，您又是怎么看中国的民主化呢？简短的。
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化当然不能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我觉得中国的民主化还是要由这个中国人民自己的这个一个广泛的参与和中国人民的一般老百姓对于人权、对于这个民主自由的向往的一个自己去争取、去斗争的一个过程。那个六四如果说这个有一些经验教训的话，确实当时中共内部有所谓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和李鹏为首的保守派的一个斗争，那么最后邓小平支持了保守派这样一种说法。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中共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反动独裁的集团，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中国的民主化的进步恐怕还是需要这个自下而上的努力，而不能靠自上而下的这个内部的改革。
好的，非常感谢汪浩博士。那么今晚有关六四三十周年讨论，由于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中贸易战的最新发展，还有台湾所扮演的角色，究竟台积电是不是华为的续命关键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中贸易战下的台湾，地处科技岛链的最前线，华为生死存亡的关键究竟是不是台积电？台湾在这场文明的冲突中站队选边，又可能面临怎样的风险呢？今晚我们为您邀请到英国牛津大学国际政治与金融专家汪浩博士，以及曾经在台湾从事金融 IT 产业的89年北京学运领袖吴尔开西先生，为您深入分析。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汪浩博士，请您谈一谈美中贸易战现在看来是变成了高科技冷战，而且可能是进入持久战，台湾的角色究竟如何？大家很关心哦。我们看到的是中华电信和台湾大哥大停止出售了华为的手机，那么台积电现在它的角色也受到各界的高度关注，甚至传出有台积电的芯片在美国海关遭到拦截。那么台积电究竟是不是华为的续命关键？台湾政府的立场又是如何呢？请您分析。
对这个问题现在还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啊，因为美国政府对于台湾的出口禁令对于这个华为的出口禁令，把华为放到一个黑名单上面执行。那么同时呢给了3个月的缓冲期，就是说现有的跟华为的合约可以继续执行，但是新的合约就不行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这个对华为的整个产业链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很多厂商都会牵涉中在这之中，当然这里面最关键的是台积电了，因为华为的无论是它的智慧手机还是它的这个通讯设备网络的这个设备，这里面用的芯片绝大多数都是由这个高 Qualcomm 高通这些美资企业设计的，但是是由台积电来生产的然后华为拿去组装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么如果美国政府要严格执行对华为的出口限制的话，那么它实际上也是有办法迫使这个台积电可能要对华为的出口做一些限制。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拭目以待，看一看这个美国政府在这个华为禁令的执行上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具体的态度啊和措施。那么从中国华为的一个长远的一个科技战的这个状态来看，这个现在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在一种新形式的冷战。这个冷战以科技战在两边建立一个数字的铁幕。这个铁幕就是说将来中国和美国可能是各自走一个不同的高科技的制式，不同的高科技的系统，各自独立发展独立的这个AI 也好，大数据也好，这个 5G 也好，可能两边各自走各自自己不同的路线。那么在这种不同的路线的状况下两边可能产品相互之间是不容的这个各自服务一个不同的区域。那么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台湾本来是一个全球高科技产业链中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岛屿链的一个关键的这个
关键点，
一个关键点，他可能会在这方面不得不选边站。那怎么样选边站，实际上值得台湾的这个高科技业者和政府有做出一个进一步的这个讨论和考虑。
好的，感谢王浩博士。那么吴尔开先生，你在台湾曾经从事这个金融 IT 业，你又怎么看台湾在美中贸易战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那么有人形容说，台湾处在高科技产业的第一岛链，是科技岛链如果这个地缘政治的第一岛链一样，是脆弱而关键的一个点。您的看法是什么？你同意刚才那个王浩博士说，未来可能会变成一个所谓的高科技冷战，美中之间还有形成一种所谓的数字铁幕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吗？吴尔开西先生，
我基本上完全同意王浩博士的刚刚的分析哈，毫无挑战之处。那么我即使以前在 IT 业做的时候呢，也是在做 IT 内部的金融，后来完全进入金融行业，所以对我们搞金融的人来讲的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避险。我相信台湾呢是一个长期以来跟全世界做生意。所以呢，我们对于避险的观念其实是有一定的避险观念的，只不过呢，就是在高科技这方面呢，过去世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定位呢，也是号称是第一岛链，但实际上是比较生产端。但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对世界的那种挑战不大，反过来世界对台湾的依赖反而很大。921地震的时候把世界吓一跳，很担心当时的这个晶圆生产会不会，就我们后来发现，就原来世界上的晶圆生产这么大程度上依赖台湾，所以全世界共同来解救台湾，当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让大家开始重新思考哈，就是台湾会不会因为世界对我们的依赖这么大，就是只有在生产这方面依赖这么大而掉以轻心，这个我觉得倒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部分。尤其刚刚汪浩博士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很可能在面临将来的选边站这样的一个问题。台湾的订单来自全世界，但很多我们的上下游是在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就是急功近利一点的判断，你要真选边的话，有的时候觉得是不是靠近中国这方面对那种企业的利益比较直接。但是如果我们看清楚不得不选的这个边，两边如果它真的是个科技冷战、数字冷战的话，它其实背后并不完全只是科技的对抗而已，而是意识形态，而是价值观的对抗。那这就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种对抗，真正对抗下去，谁会赢谁会输，这个判断就不能光从科技啊、金融避险这个角度，反而也要引进更重要的，就是政治。那这个而且呢，这个政治就不是那么 区域政治，我们跟中国的远近，我们跟美国的远近，这个关系就变，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上它的远近是一样的。如果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讲，我们跟中国远，我们跟美国要近得多。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个乌尔凯基深入的分析啊，也延续他刚刚这个讨论，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汪浩博士。如果说现在是不只是美中之间的科技冷战，不只是数字冷战，而是一个价值观之间的对抗的话，台湾选边站要考虑的是不是更多，压力是不是更大啊？因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继华为之后，也打算把这个海康威视等五家陆企啊列入这个黑名单。那么美中贸易战的本质，现在究竟大家来探讨是经济战略的对抗，还是刚乌尔凯基先生说是意识形态价值真的价？价值观的一种对抗。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事实上日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的发言哦，他把美中贸易战的定位上升到所谓文明之间的冲突。那这样子，台湾的角色究竟跟谁亲、跟谁疏、跟谁近、跟谁远，要考量的恐怕就是更多了。您认为这种把美中贸易战的对抗上升到文明之间的冲突这样子的形容是否适当呢？台湾的压力是不是又会更大？汪浩博士。
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三个层面都同时存在。第一个当然是一个中美霸权战争啊，这个就是一个所谓新兴霸权挑战既有霸权的一个地缘政治上的冲突。那么这个问题大概一般这个媒体讨论也非常多，大家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个层面就是乌尔凯基刚才说的所谓价值的战争啊，那这个当然美国作为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那么这个台湾也是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当然跟美国是应该站在同一个阵营的。那对抗中共的这种威权政治和这个独裁体制、反人权、反民主的体制的这么样一个斗争，我觉得这个是毫无疑问，在这个中美贸易战里，中美新冷战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第三一个层面，关于这个文明的冲突，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你要定义谁代表中华文明。因为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是对中华文明最大的背叛者，而不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然美国是代表了某种西方的文明，那么中国所谓传统的中华文明是不是真的是由中国共产党来代表，还是应该由台湾的这些个能够真正的继承了这个传统的东方文明的优势的这样的一种哲学思想，这样一种这个文化礼仪的宗教的这个宽容态度的这样一个国家来代表。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值得讨论的误区。因为我完全觉得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一种中华文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代表中华文明的一个好的这个一种代表。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美国对华为的这个科技战，现在我们只看到的是第一步啊，可能是某些软件和硬件的禁运。那么再下面还有第二步，就是美国整体的提升它的出口管制，对中国的这个出口的高科技产品的整个出口的管制。这美国商务部现在和国家安全部门正在考虑怎么样来加强这个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啊。然后第三步
还有很多步
啊，对，接下来还有最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在这个金融市场上啊对中国的限制。这个已经美国有这个金融市场有影响力人物在公开讨论要让中国在美国上市的200多家公司下市。你们如果注意的话，昨天实际上上海的中信国际，中国最重要的造晶片的这个企业，已经公开宣布他要把自己在纽约交易所的这个 ADR 退市。所以实际上不光是这个美国方面在讨论这个金融方面跟中国的斗争，实际上 当中国方面也自己意识到，主动提出啊，他们已经决定。
所以看来这个美中贸易战接下来还有很多好戏可看。感谢王浩博士，因为时间有限，很快再请教这个吴尔开先生。刚刚王浩博士提到三个层次，我快用两个层次来请教您好了。一个就是意识形态跟价值观的战争的话，美方现在其实有很多高层哦，都批评中共的政权的一些做法。那现在刚才也提到说，打算去这个可能制裁海康卫视。我们知道海康卫视在乌鲁木齐有30,000只的监视器哦。那么最近新疆的人权也是大家关注的话题，你认为美国是不是会有可能把贸易和人权这两件事情重新的挂钩呢？那么另外刚提到文明冲突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汪浩博士认为说，其实中共是背叛了中华文明，真正能带回中华文明的可能是台湾，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美方把美中贸易战的定义滑向文明的冲突的话，台湾究竟该如何站队选边？您的看法？
美国提出来它是文明冲突，这一点并不是指它是东西方的文明冲突，它指的是专制和自由这两种不同的这个价值的这种文明的冲突。那么其实我在过去这么多年也常常听到有一些朋友会跟我们说，我们不能照搬西方这种说法，这种说法好像感觉我们这是一个东西方的文明冲突。我很想请教，所谓的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的部分，哪一部分不能照搬？比方说人人平等这个观念吗？中国的历史，这个东方文明之中对于人人平等这样的观念自古就有，然后或者是说公民参与我们不应该有吗？那这个从陈胜吴广的时候我们就很耳熟能详的，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以真正的文明冲突绝不是所谓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冲突。共产党用这样一句就说我们不能照搬西方这样的一句话呢，是然后又控制媒体信息的情况之下，没有清晰的辩论的情况之下呢，让很多人变得很糊涂，以为我们这些现在的冲突是一种东西方的冲突。实际上在中国真正想照搬西方的只有一个党，叫做共产党，他们要照搬马克思主义啊。那除了这个之外，那个是个完全西方跟中国完全没有相关联的一种主义，被共产党这个在几十年前100年前引进到中国。那么在中国今天所面对的文明冲突跟美国面对的文明冲突，如果是专制和这个开明之间，和开放是自由之间的冲突，那台湾并没有一个选边的问题，我们早已经选了这个边。而且我们发现更重要的是，台湾作为一个东方文明的今天的一个传统国家，我们今天的在台湾东方集体主义的文明仍然存在，而且已经上升成为社群主义，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东西方文明不冲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注脚，一个证明。那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也呼应一下这个刚刚汪浩博士所说的东西方文明，在台湾面对东西方文明这一点，不仅不需要选边，如果是文明冲突，就是专制和这个开放自由的这个冲突之间，我们也早已经做好了这个选边了，所以这倒真的不是问题。
好，感谢吴尔开先生，时间交还给博弈。
因为在台北的时间比较紧，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请两位来宾来为我们做一个结论呢？东尼，你觉得？
好，那我们今天上半场谈的是六四，下半场谈贸易战，其实也是相互有关联，毕竟是制度之争。想请两位来宾跟我们做简单半分钟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吴尔开西先生。
我想台湾在面对一个新的格局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跟我们很近的而且给我们非常大的威胁的北京政权，那同时就是如何跟一直疏远我们、一直隔绝我们的世界建立一个有效的对话，我想这个是台湾最重要的课题。
感谢吴尔开基先生。汪浩博士，
对于台湾来说就是三个问题。第一，就是世界上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国家，中国共产党一个政党，是以武力消灭台湾独立自主的这样一个作为本国策的，所以从这一点来上，台湾没有不选边的可能性，因为共产党已经把你框住了，已经选边选替你选好了。第二一点就是说，台湾在整个世界的科技也好，这个战略也好的重要性，是因为中美这个新冷战的爆发，台湾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重要。而从这个意义上，台湾人民应该有很大的自信心。那么第三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实际的 产业链的调整中，现在台湾政府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来鼓励台商回流台湾，我觉得这个趋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快。那么这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鼓励台商大量的这个从中国撤出来，去东南亚也好，去回台湾也好，这个对于整个世界产业链的调整是有很大好处的。
好的，非常感谢在台湾中国演播室的文浩博士，也感谢人在法国透过视讯参加我们今晚节目的乌尔凯西先生，感谢两位来宾，还有台北的主持人。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听众观众也可以在社交网站上收看我们本节目的精彩片段，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 China。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话题是封堵华为、科技冷战、美国绞杀中国模式，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再会。